Hello，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阿贝来了拜我的生活周记，我是大贝安迪。
Hello， 我是阿贝乔爸，欢迎大家回来星期五的生活周记。
对，首先要报告一个好消息。
是什么好消息呢？
就是在我们辛苦的努力耕耘之下呢，B 节目终于进入了 Podcast 的排行榜里面，台湾喜剧访谈类的第78名，进入百大了。
哇，我们终于进百大了呢。
而且没错，
而且其实我们进百大有好一段时间，只是我们一直没有时间聊这个事情。
对，就是没有特别去注意到，就有一天突然发觉，我们在里面了。
对，但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偶尔会拖更，我就是在百大里面徘徊，就在78名到80几名之间这样徘徊啊，请大家还是多多的支持我们啦。
对，我们还是会努力的，都不拖更，不是拖更，努力的把那个脚本写出来，然后尽量不拖更，不是努力拖更，对不起。
我觉得。我必须讲一下，就是我其实也经常蛮经常听别的 podcast 的节目，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啊，就是有点过分严谨，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对于每一次的那个脚本啊，其实都花了很多的心思去想。相较于有一些 podcast 节目，他们其实是用闲聊的方式，其实又是轻松又有趣。其实我们在本质上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了。
哦，我知道，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比较有默契，所以他们就随便聊一聊就可以。那我们两个没默契，可能比较不够了，所以就是必须要先写脚本。
所以
每次写脚本都觉得我要在写论文一样，因为你知道要聊一个主题，要一直查资料，你知道吗？对，所以就不断的查，不断的查。
哦、好了，其实到你要说，刚大北讲说默契不足，我觉得是开玩笑，就因为我们事实上就是。有点刻意想要借由节目传达一些讯息内容了，不然的话，
对，就
凭咱们两个老人的闲扯淡，大概也的确能够聊很多事儿，但是
那当然
总觉得那个营养成分不足，你知道吗？
对啊，因为我觉得大家花了时间来听我们的 podcast， 那我觉得要让大家有一点收获嘛，一些知识啊，或一些尝试啊之类的，就像我很喜欢看 Discovery 跟国家地理频道是一样。
对，所以也。从我们后台的听众的轮廓，其实也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听我们的节目的人，其实好像熟年的人也比较多。
对，其实一开始就是比较资深的公民稍微多了一点，因为可能就聊到一些他们过去的生活会有一些共鸣。但我们后来发现，现在我们的听众年龄层有逐渐下降的趋势了。
对，就代表说其实有很多的现代的年轻人对于我们了解过去的事情啊，包括那个古早的理由啊，好像也还蛮有兴趣的。
哦，讲到这个我就要提一下，你知道最近有一些影视节目他们都会陆陆续续的带到那个时空环境，就是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
对。
1970到90年代这个时间，包含80年代，
对，
所以比方说像有什么之前有什么天桥上的魔术师
啊，对，
对，然后还有最近比较红的是那个华灯初上，
对，这一些节目的设定的日 的年代大概原则上都是70到90年代，
对，所以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可能看到那个时代好像蛮有趣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一个因素哈，让大家觉得说，探索一下过去那个年代大概的环境大概是什么？
的确嘛，就像我们在第二季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聊这个系列主题的时候，我们就要说的，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因为他们存在的，或者他们出生的这个年代，其实已经到了一个 Z 时代，或者是一个更新的次时代，他们对于现在的生活的便利。或者是生活里面所有的一些元素，觉得当然是理所当然的。比如说，他们一出生就知道会有平板，会有手机，
对，
一出生就知道那个电视是智能电视。但是在很久以前，大概70、80年代以前，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在玩那个看那个旋钮的电视，你知道吗？
还有
那
个妈妈给我10块钱那个，
对，那个电视上面还有门可以把它拉开的那个年代，
对，
一切都
盖上防尘套，
还要放大桶宝宝那个。
对，
就是所有的一切对我们来说是完全没有那么的理所当然，所以我们就觉得过去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很有趣的。
对，所以我们今天要聊这个主题其实对于当新生代来讲，我一出生下来就有这个啊，但是对我们来讲，可能就是过去是没有的，后来才有。我们今天聊这个主题呢，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你有吃过素食店吧？
我。 当然吃过素食店。
对，那你也有叫过素食店外卖嘛，对不对？
这是必然的。
对，所以对于现在新生代来讲，就是素食店从他们出生就有到就已经存在了。
嗯。
但是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些素食店，对不对？
对，而且我印象当中全台湾的第一间素食店当时开张的时候那是举国轰动。
哦，没错，
它是一个全台轰动的事件，而且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在台湾开的第一家素食店，它还打破了许多的记录。
哦，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好，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素食店这个文化，好了。
哎，对，因为年轻人大概比较不知道我们台湾什么时候开始有素食店这个行业。哦，
哎，我大概知道，可是我确切说不出来是什么时候，你知道吗？
哎。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在做节目之前呢，一定要先去查一下资料。
哦，真的。
好，所以这个我等一下可以来跟你分享一下。但我要先问你一下，哦，就你的印象里面，在这些素食店出现之前，你们的早餐吃什么？
我好必须讲哦，这个是我个人啦，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一样。其实我个人非常不爱吃早餐的原因是因为小时候我们家的早餐是，哎，要那种自己煮的那种，就是热的，你知道吗？
啊，对啊，对啊，对啊。
比如说热的粥啦，好热的啥有的没有的鬼。但是我个人就是猫舌头，怕烫，所以你知道，幼稚园啦，或者是幼儿园，或者是读小学的时候，那早上不是都要赶上课嘛？尤其台湾的小学生，哎，小学生那个上课时间特别早，一大早爸爸妈妈辛苦的煮了早餐，对，但是它太烫了。它太热了，对我这个猫舌头来讲，我其实是非常不太喜欢的。所以通常我小时候的早餐吃的都非常的潦草，就是你知道幼儿园的时候会有那种妈妈在后面拿着碗追着你跑的那个情景，你知道吗？我
对，其实那个伯母他们可以前一天晚上就帮你把那个早餐煮好，这样隔天绝对不会烫。
对，但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习惯。我觉得可能也跟老一辈的人他们的生活习惯就是早上他们都得要自己煮。然后自己在家吃完了然后才出门。其实到现在像日本他们都现在都还有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你看我们去日本我们很难找到早餐店。
早餐店 对,
对
没错。
那所以他们一般都是在家里面先料理完了吃完了收完了可能便当也包好了才出门的。
对，所以在那个所谓的素食业素食店出现之前呢，其实就像二阿伯讲的，就是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自己在家煮早餐，比方说煮粥啊，煮稀饭嘛，或是可能把前一天晚上的那个剩菜拿出来再热一热再吃。
对，
但在外面来讲，我们那个时候如果是外面要吃早餐的话，大部分有几个类别，第一个就是烧饼豆浆，
对对，烧饼油条豆浆那一类的，
对对，包子馒头，或者是青粥小菜，那比较可能就是非都会区的话呢，可能就会有一些我们之前聊过的一些台湾小吃，
对，比如说什么卤肉饭啊什么的，
哎，对对，肉圆啊，就大部分的来讲都还是现煮的，
对。
但我们之前的节目其实也提到，就是说台湾经历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就是台湾经济起飞的这个年代，
就
是从农业社会变成一个工商业的社会，那工商业的社会它就会造就一个社会结构上面的变迁，因为本来很多人是务农，那逐渐进入了工商社会，就会有工厂啊，有上班族啊，这些出来。那我们，其实我觉得台湾有一个蛮好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那个性别歧视，或者说性别不平等的那个状况没有国外来的那么严重。
哦，这个是真的。因为说实在的，我们常可能有些地方其实可能比较大男子主义或者是怎么的，其实在台湾某个程度上你说没有大男子主义这句话我说不出口，但是我们对于有能力的女性基本上我们都给予非常大的尊重跟就是尊敬，应该是这样子。
对对 对, 对, 对，没错，就是因为这个社会结构变迁，从原来那个农业社会的大家庭逐渐变成工商业社会的小家庭。那我刚刚为什么要特别提到那个女性的地位这件平等这件事情，是因为当我们变成小家庭了之后，很多女性她就必须要出外工作，对不对？
对。
好，那出外工作呢，就会变成你要照顾家人那个吃早餐这件事情，他可能就会对于 职业妇女来讲就会有诸多的不方便。
欸，可是这个我一定要补充一点呢，其实 我自己观察哦，其实台湾大部分的家庭，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大部分都是女性在掌控所有的一切，而且是在负责所有的一切。
应该这样讲，我们还是有一个观念是男主外女主内，
嗯，
尤其在过去的年代这个可能会比较明显，现在反而比较不明显，有一个刚好反过来，
嗯嗯，
那过去为什么会是男主外女主内，男生主要是掌就是对外比方说去赚钱或干嘛，那女性大部分比较就是照顾家里，
嗯嗯，
就算是女性出去上班的时候，照顾家里的责任大部分都还是落在女性的身上。
是，所以说，当然这种，我觉得进入到这种环境结构的女性都非常的辛苦，而且是伟大的，因为她不，
对对对，
她要 take care 的事情太多了。那么，因为你也知道我的妈妈他们家以前是务农的嘛，
哈，嗯嗯嗯，
那尤其是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哦，大概近十年来，台湾有很多非常优良的戏剧节目。他们的，嗯，他们的女主角、女主角、女主角本身几乎都是大女主的一个，嗯，的角色的存在，就是这个女生她本身的能力基本上不但很强，而且她几乎能够掌控大局，甚至变得有点女性当家做主的感觉。嗯，其实我有问，我有曾经认真的问过我的父母亲他们那一辈的人，发现哎，是当时有很多的家庭，事实上真的是女性当家的。
嗯，没错。
嗯，
那其实我觉得非常庆幸的是，我们台湾对于女性，就是有能力的女性，并不会刻意去说做打压，嗯，反而是像我们自己所在的行业里面，有很多的经营人，嗯嗯，比方说董事长、执行长、总经理都是女性，嗯，甚至占了一半以上。
对对对，因为事实上，我觉得台湾某个程度上还蛮棒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基本上是看能力。我们不太，
对对对对，
不太看你穿不穿裙子这件事情。
是是是是，但我们今天其实是要聊的是素食店，不是
啊，这是一位的评审。但是我们必须要这样讲这件事情。
对，因为它是跟我们要谈素食店这件事情其实有关，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变迁了之后呢，职业妇女她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帮家人煮早餐嘛，
准备早餐，
所以就变成是外食。
对，
好，
对，
那因为有这个需求，当然就是会有那个业者就会看准这个商机，所以就，嗯，可能引进了就是国外素食业这样的一个行业进来。
嗯嗯嗯。
那我来考一下那个二阿伯，你刚刚有提到说，哎，就是最早的那个素食店造成了全台湾的轰动。
嗯，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嗯，
全台湾第一家的素食业者是哪一个品牌？请作答。
就是，金拱门没有了，金拱门是现在的名称，它就是麦当劳。不是，
答错。
真的吗？认真？
认真
啊！我的天哪，我竟然不知道这种事情，快快告诉我吧，我求知若渴呀！
啊，好，看在你求知若渴的份上，我就不想告诉你。
哎，看我这样子，
那个。我曾经问过大家很多人这个问题，就是你知道台湾第一家素食业的品牌是什么？
是
大概有九成以上的人都回答麦当
劳，99%吧，我觉得。
对对对对对。可是呢，在真正的这个实际的历史上面哦，真正第一家的那个素食业者，是在1978年，也就是民国67年成立的一家叫麦当乐。
什么鬼啦？你等一下，你这是冷知识对不对？
也不算，只是大家比较不会去注意到这个。对了，算冷知识啊。
是是是是，哇，这是只有一成的人才知道的人，是冷，搞不好连一成都不到。
对，但是你说到麦当乐，我相信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或多或少会有印象，因为它是在整个的企业的企业识别形象上面跟麦当劳很像，它也是红底黄字黄 logo， 然后也是用 M 这个字母。
哦，真的吗？
所以那对对对对，所以那其实，在台湾的麦当劳正式进入台湾之前的，其实他们是有被告的。
哦，所以他们其实是早于麦当劳。
对，他是1978年，
但是他没有取得一个正式的授权，他只是变。
他不是授权，因为他不是去跟麦当劳买这个品
牌。OK，
他是。向麦当劳致敬的概念，
哦，所以他就是
做一个跟他很像的。
可能当时有人从美国带回了这个概念，但是当时比较类似用类山寨的概念，就直接取了一个叫麦当乐。
我们现在的话就叫山寨。
对对对，
哦，好，嗯，那好，接下来呢？你以为是那个麦当劳就成立了吗？
哦，不是，难道还不是吗？
还不是
啊？
在1979年，也就是麦当劳出现的第二年，民国68年，出现了另外一个山，也不能说山寨，但你听他的名字一定会笑出来。
哦、他
叫做 Burger Queen， 不是 Burger King 哦，是 Burger Queen， 不是汉堡王，是汉堡皇后，汉堡王后。
请观众自己心里面帮我脑补那个食神吐血的那个画面。什么鬼啦、
哦、那这个 Burger Queen 呢汉堡王后在台北有开了2家分店。
等一下、哦、这个品牌是真的在国外有吗？
好像是没有。
我记得是没有，因为我们去国外的时候基本上我真的
没
有
看
到 Burger Queen 这个。
所以像麦当乐或是 Burger Queen， 我觉得都是可能是有台湾人到国外去看到了这个行业的概念，然后回来台湾自己创的。
对对对对，这叫自创品牌。
对，但这个 Burger Queen 呢，好景不长，他开了2家分店，不到一年就结束营业了。
为什么啊？当时其实不是方兴未艾嘛，就是热、
欸、
正在热潮上的时候，
还没，那个时候还没有热潮。
哦、
那个时候其实大家社会还蛮保守的、
okay 哦，
所以对于这种比较新奇的事物，就比较虽然会想尝，但是还是没有说特别想要去就是shopping 或者是去尝试一下这样。
因为我有做过那个麦当劳，就真正的我们后来讲的那个在台湾开的第一家那个麦当劳的那个报道，自己我之前有做过一次。我记得我翻史料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刚开幕的前面好长一段时间几乎是大排长龙的一个
状态。对对，每天。
那就代表那个东西当时在那个年代应该是一个很热门的，大家去乐于排队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其他这家几家活不下来呢？
我觉得哈，就是因为他，我刚刚说他比较偏向于本土企业去仿效国外的这个行业类别，去在台湾自己创。所以他对于一些行销广告的一些知识比较不像麦当劳，他会比较用全面性的这件事情去让大家知道说，哎，我这个去炒那个热度。所以他们可能就是我店开了你就来吃就对了，他也没什么特别的宣传。好，所以可能知道的人也不多。
另外，我觉得也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像。一般引进这种品牌，你可能会有一个很专、很完整的知识的传授，或者是 SOP 的传达哈。但是如果你本身不是从这个体系出来的，你只是想要类似模仿或类山寨的方式去操作的话，可能对里面的一些经营的细节没有那么的了解。
对，你不知道那个 know how。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 know how。
对，
不够知道的人，你就只能学个样子，但是你学不到里子，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对，学个皮毛嘛。
对，
好，所以接下来就进入到你刚刚说那个掀起全国轰动的这个品牌，台湾麦当劳进入了台湾。
真的，所以他是第二家还是第三家？麦当劳
现在这样看起来算第三家，可是呢，他是虽然是第三家的素食业者，但却是第一家跨国企业的这个餐饮。业者到台湾来，
所以嘛，你看，
素食品牌了，
对，所以
第一个跨国品牌，
所以他才是真正的第实质意义上从国外的品牌移入的一个，
对，好，所以在1984年，也就是民国73年的1月28日，
哇，
在台北市的民生东路跟敦化北路交叉口那边，就是成立了第001门市中心，
这家店现在还在，
还在哦。
他那个历久弥新哎、欸，
对，那个我啊、因为麦当劳以前有算是我的客户，所以我们都号称那个001门市叫做天下第一店，因为他真的是开天下之第一啊，对不 对？
很适合这个名称。
对，那他们也不叫什么分店什么，他们就叫几号的门市中心。
哦、
所以在那个时候，1984年，麦当劳就成为第一家进入台湾的这个跨国素食餐饮业者，所以就叫。掀起了当时你刚刚说真的极大的轰动，那个排队排超长，然后排超久。
对，因为我那时候查史料的时候，有非常非常多的新闻报道都曾经报道过他的排队的状况，那甚至还要去访问，排队的人到底在排什么，为什么想要排，甚至有好几部电影都有在那边取景。
呀呀呀！那其实，在那个年代哦，那个时候我们不是讲说台湾前烟角木嘛，就是刚好经济起飞，那个时候我们的国民所得刚刚破3000美元，所以那个时候美元的汇率就是1:40，跟现在1:28是不一样。所谓的1块钱美金可以换40块的台币。 那我们那个时候就1984年那个时候，就我的印象来讲，在台北地区，因为我们都住在台北嘛，一个排骨便当的平均售价大概是50块到60块台币，
新台币50块，大概人民币10块多一点吧。
对对，但那个时候的汇率，那时候没有跟人民币有兑换，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在对啊，那个是怎么样哈、哦？那我们讲一个排骨便当50块到60块，可是呢，卖到了一个单点的汉堡，我举例哈，就是麦香鸡，那个时候卖一个单点55元，
单点55元，
对，麦香堡单点62元。
欸、有点贵耶。
对，如果你当我们回到当时来讲、哦、吃一个汉堡吃一个面包要跟一个便当一样贵，
这 是我们刚才讲，你看如果是讲你刚刚讲他那个年代大概是1984年的时候，1984年我们大概还在妈妈扎扣的那个时候吧。
1984我好像还刚满10岁吧。
84年我也差不多嘛，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零用钱大概也就是好吧50块好了，大概50块吧。
对对对，
哇，一颗汉堡都买不起，我的妈呀。
对，所以那个时候这个素食齁对我们来讲好像是就是比较高档的食物。
对。
如果你有走过那个年代，你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那个时候的汉堡是非常高级的食物。
对。
因为大家也没吃过嘛。好，但是因为这个对大家来讲又很新奇，好，然后就很时髦、哦、只是比较贵了一点。
他啊是的，在当时的确是很时髦又摩登的一个代表。
对。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国外的那个素食业嘛，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都只能看国内的餐厅这样子、
okay.
啊、哇那个装潢是这个样子，哇这个服务是这个样子，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就大开眼界。
是是是。
好，那我刚才只是讲说汉堡是单点哦、喔、
嗯，
你还如果还要再点别的东西，比方说可乐、嗯、点薯条啊，就另外加价、嗯、对不对？
哦我的天哪、啊、
所以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吃那个会是个比较贵的消费，原因在这里，因为它比吃一个便当还要贵很多。
哦，这个等于渐渐又上了一课，因为从我开始吃麦当劳的或者是素食类的产品来讲的话，我都一直认为它完整就是一个 set， 你知道，他们很少会去想象要去单点的这个东西。如果照刚刚大伯讲那个意思的话，一个麦当一个汉堡可能就50-60块钱，然后如果你要再喝再吃别的东西，你还要加点的情况下，哇，那真的很贵耶。
欸、我记得我第一次进去麦当劳是在那个永和区顶溪捷运站那边那个麦当劳、嗯哦、那家的 门市中心是012、哦、第12家开的门市中心。
我好像知道你讲的那一家。
对对对，那个时候我不确定，我现在的印象里面想不起来那个时候是不是有卖你刚刚说的套餐这件事情、嗯、我记得印象好像是我们是单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点了一餐我们家人去吃、哦、真的蛮贵的。
嗯，
对，所以这个偏高的这个消费呢，其实后来也引起了一些消费者的不满。
嗯，
哦、就是两年之后，在1986年，我75年的时候、嗯，那时候有一个社会团体叫主妇联盟，就是些妈妈们，他们
婆婆妈妈的，
对对对对，他们就是到麦当劳的店门口去抗议，就是这个销售的金额偏高，希望他们降价、嗯、这样。
哇，竟然能够引起社会活动？
对，因为应该是说。那个时候吃麦当劳是一个非常普遍或非常风行的一个的这个消费行为，
嗯嗯，
所以你就知道小孩子可能就会吵着要吃麦当劳，对于妈妈来讲那个压力就很大，对不对？就是那个费用。好，所以后来就后来的发展就是麦当劳同意就是从善如流啊，帮那个把那个价格稍微压下来。
这东西真的能靠抗议就能够做得到吗？真是，
我也不知道，反正那个时候的状况大概就是这样。
好吧，台湾真是好民主啊。
对，所以这个就是素食业进入台湾进入台湾的历史。
嗯，
好，那讲到素食业，
嗯，
我们刚刚讲就是讲到了几家嘛，最早的两家麦当乐跟 Burger Queen 哈。
Burger Queen， 我想这个名词我还一直在笑。
但 Burger Queen 你现在去查。
嗯，
他其实还在营业哦。
You serious？
对，
真的有吗？
我刚不是说那个店他营业不到一年就收起来了？
嗯，
对，听说是里面的员工后来就是把这个招牌扛下来，继续营业了30多年到现在。
那 really？ 等一下，我立刻来 Google 一下。
对，
哦，真的有哎、欸，他叫做我看一下，他叫做偷心汉堡啊。Burger Queen 啊，Excuse me 啊，我确认一下啊，这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啊？他，我现在， 我现在看到有一个 Facebook 叫做 Burger Queen， 但是应该不是你讲的那个东西啦，我想想。
不会，因为我查到那个现在还在的那个 Burger Queen， 它里面的装潢其实非常的陈旧，就很真的很像是80、90年代那种装潢。
OK， 我好像，好奇怪啊，我现在有点找不到。
好，没关系，
没关系。
反正呢，我们刚刚讲前面那两家，那我还提到麦当劳，那其实台湾的素食业者还蛮多的，只是你会发现现在台湾这些素食业的品牌其实还是没有国外那么多。
哦，那是当然，对对，因为它毕竟不是我们的原有文化嘛。
对，比方说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几个品牌，像我就知道美国有一个 Taco Bell。它是以墨西哥决明鱼为主的这种素食，我们台湾就没有，因为台湾人可能吃不惯墨西哥菜嘛。
对，
还有一个汉堡叫 In and Out 的，对不对
？In and Out 好像有，
对，这个好像台湾也没有。好，好，那大家都其实都很清楚，说台湾还有哪些那个素食品牌，比方说肯德基，对不对？
那当然了，
一定会有嘛。
对，
然后 KFC 嘛，然后汉堡王啊，最早。
就是、
最早它叫汉堡堡王，它不叫汉堡王、
哦、真的吗？它就是真正的 Burger King 嘛，对不对？
它是真正的 Burger King， 可是进入台湾的那个初期，它叫做汉堡堡王，第三个堡是吃饱的饱、哦，后来才变成是汉堡王这样子。
OK， 好的。
那另外目前还看得到的这个几家汉堡店，比方说摩斯，它是日系的这个汉堡
哦，它其实是另外一个路数，它其实是日式的东西。
对。对，摩斯汉堡最特别就是它有后来有一段时间推出了
米
汉
堡，
造成就是造成了轰动这样。那再来还有一个我不知道现在还没有还有没有的这个品牌叫做农特利
啊 ，Lottery 啊，
好像已经都退出台湾的样子。
我印象中是没有了耶。
对，然后再来有几个是已经完全退出台湾市场，可能年轻人听都没听过的这个汉堡品牌，叫做第一个是温蒂汉堡。
温蒂汉堡以前很红欸，
超红，它应该算是第三名左右吧，因为就是麦当劳、肯德基之后就是温蒂。
我记得温蒂好像有一个产品叫小薯球，对，那个以前超红的耶。
对，然后我比较记得是他的那个吉祥人物啊，那个角色，
okay、
一个长着雀斑的
小女孩。
对对，小马尾的那个小姐姐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 對。
但我们去你还记得我们去国外那个园旅的时候，就是我还有真的有看到温蒂汉堡，
有
好开心哦、喔！
有我们有看到，那时候我们在哪里？我们在泰国吗？
哎、欸，我忘记了我是在哪里看到，应该是泰国，不然就是我好像去关岛的时候有看到。
哎、欸，我们是不是在日本看到的？
欸、好像也是吧。
对，
反正我有在国外看到过。那还有一家也是现在已经不在了，就是，但是他跟我的高中生活发生密切的关系，叫做哈蒂汉堡。
Excuse me， 我不知道。
Hardys，
欸，是那个东西吗？你刚刚那个是 Huggies 吧？
哈蒂 Huggies，对啊，他的 slogan 这样。哈蒂汉堡它建厂的是什么呢？它是牛肉片，好像是烤牛肉片的汉堡。
Oh, I don't know
。对，为什么我说他跟我的那个高中生活息息相关？是因为我高中有一个补习班在西门町。
OK，
然后呢，我们没事翘课就会去隔壁的哈蒂汉堡
哦、oh ，
在那边瞎混一整个下午之类的。
哦，反正那个补习街那一区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嘛，就什么店都有的那个。
对，然后在附近玩啊，然后大家就在哈蒂汉堡点一杯可乐跟一包薯条，就坐了一整个下午这样子。所以我的高中生活跟哈蒂分不了关系啊。
你们这些人真是阻碍翻桌率。
对对对对对。好，那还有一个现在应该也是已经不存在的品牌，叫做小骑士德州炸鸡。
哦，它其实还算是有名的耶。
对，它蛮有名，因为它在全盛期。他的那个势力范围大概跟麦当劳或者是可能就是差不多的，
而且他的炸鸡是真的还不错吃。
对对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汉堡的市场已经被占走了嘛，所以他们就算那个时候的蓝海，他们就走卖炸鸡这个路数，所以就把国外那个小骑士德州炸鸡这个招牌给你进品牌给你进来这样。那现在好像已经都消失了，
好像已经没
了，只是前一阵子我听说好像有就是在。死而复生，然后后来又不见了，这样子
到底有没有呢？听众朋友，如果你知道的话，麻烦请进线来告诉我们一下，到底他在不在？
好，然后印象里面呢，就是当然我们刚刚提到了很多日系或是国外的一些连锁素食店嘛，本土其实也有
哦，也是有自己的，
对，但他们一样也是不走那个汉堡路线，他避免去跟那个 前两名去强蹦，所以后面两个基本上也是走炸鸡路线。第一家、
okay.
现在还有叫做顶呱呱、
嗯、哦，其实我个人很爱他，我非常爱他。
对对对，对，他也是常青树啊，他能够活到现在，我也是觉得是一种人类史上的奇迹。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期望那个就是顶呱呱的那个企划，如果有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你可以让我们来业配一下，这个我们百分之百赞同，因为我个人是就是你们的死忠爱好者，赶快来找我置入，快点 ，right now。
对 ，B 公司对面也有一家顶呱呱，三不五时我们也会去光顾一下。
对，你知道那个顶呱呱现在能够看到他都极为高兴，那兴高采烈的看到他，
哎、真的真的真的啊、哦，还在哦，哇塞，好棒这种感觉。
对，而且他有一个万年无法被取代的一个的明星商品哈、啊，那个我就先，你干嘛讲出来？讲出来他就不找我们业配了。我希望顶呱呱的企划赶快来找我们，我们好好的详细介绍一下你们的产品，快点快点。
好，刚刚讲还有一家本土业者，但这个已经不在了。但是他们虽然也是卖那个以鸡为那个主要的商品，但他不是走炸鸡路线
哦，
他其实是走烤全鸡
啊、哦，
烤鸡
是，我知道你刚才讲哪一家，
手扒鸡，
我知道，是是是，他就叫做。
香鸡
城，
对，
欸、但香鸡城好像还有、欸、其实、
我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前一阵子好像有一个新闻是香鸡城在宜兰还有一家，
宜兰，对对对，好像听说是原来那个经营者的好像是孙女吧，
对，
他就是把那个招牌就是在重新的
优化过了，
对对对对、
哦，
但他好像就是变得是不是一个连锁店，就是单点店这样、
哦、，OK，
对，所以。香鸡城他当时主打的是手扒鸡，
嗯，
那个时候这个对于台湾人来讲也很新鲜，就是烤鸡，然后你要戴着一个塑胶手套，然后把这个鸡就是撕开来吃，这样
就自个儿扒着吃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于我们大家来讲是一种新的体验，所以香鸡城其实在全盛时期，他的那个也是非常受到台湾人欢迎。
我觉得他当时也掌握了一个流量的密码，就是仪式感，就是你吃个东西你要戴上手套，你得扒开来吃，其实这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仪式感，这样你没有做这个动作，你就感觉你不再吃这个烤鸡的感觉。
对，所以刚刚我们聊的那些品牌哦，我来 recap 一下、哦。
嗯嗯，
从麦当乐 Burger Queen、麦当劳、肯德基、汉堡王、摩斯汉堡、农特利、温蒂汉堡、哈蒂汉堡、小骑士、德州炸鸡、顶呱呱、香鸡城，这些其实都是曾经出现在台湾的这个但是素食业者，
嗯，
哦，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们，他们并不知道说，哦，原来台湾曾经有这么多的品牌，因为他们现在能看到，就是比方说麦当劳、肯德基或汉堡王这些，还目前还看得到的这些品牌，
我们还不没有算上什么披萨类的啊，这个光是素食类就是这么多，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我们台湾人的饮食文化造成了蛮大的一个影响，
嗯。
因为呢，就像刚刚我们在聊麦当乐或者是 Burger Queen 的这个时候，我们刚刚不是有提到说一个 know how 这件事情，
嗯嗯嗯，
好，因为在那个时候，其实很多的台湾的中小企业者都是属于个人或者是家族经营，
嗯，
那你只能比方说土法炼钢，
嗯，
好，只要到像麦当劳这样的一个跨国企业进来台湾之后呢。他才有把他们所谓的这个连锁餐饮店的这个观念带到台湾来，
嗯，
所以台湾人才说，哦，我原来我可以这样开这么多这样的一个品质或者是形象一样的这种连锁店，那个时候才进来这样，
嗯，一个专门的 know how 才产生出来。
对，那国外因为发展的比较早嘛，所以他们对于这个所谓餐饮素食餐饮业这一块的这个经营方式跟管理方式，其实都有 SOP， 对他们的标准程序。
而且国外因为像这些欧美品牌，因为它本身就地大嘛，物博嘛，所以说他们在这种所谓连锁店上面，他们就有他们的比如说 SOP， 好，或者是他们专业的这种连锁店的经营，加上中央厨房控管。品质的要求，他们才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 know how。 当然了，因为台湾毕竟地方没有那么的大，所以我们在连锁店的经营上 的这个经验上，我们的就不会比他们来的先进，所以的确是要取经于这种所谓的国际品牌的。
对，你看，你想回想一下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年代，
嗯，
好像没有所谓的这种连锁业的概念，
嗯，
对不对？
对，
好，除了百货公司可能会有，好，但在餐饮业来讲，就是因为他们那个 SOP 不太一样，所以真正要让台湾的餐饮业发生变化，还是要等到这些国际的这个素食业进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包含连锁的概念啊，经营啊，管理的这部分，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人才培训
啊 ，education，
对，就是其实在之前哦。就是我们对于所谓的员工在职训练这件事情是完全不在乎的。
嗯，
好，那国外的连锁业者，他因为他必须要要求我各分店的品质是一致的。
嗯嗯嗯，
所以所有的制程来讲，他都必须要有一个 SOP， 不管谁来做，只要照这 SOP 做，都可以做出相同品质的食物。
哦，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人才的培训非常重要，也是那时候算麦当劳吧，进来就是把这个观念，就是培育人才这个观念带进来之后呢。他训练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有餐饮业 SOP 观念的人。
嗯，
这些人后来其实对于台湾的餐饮业影响非常的大，因为这些人开枝散叶，把这个整个观念带到全台湾的这个餐饮文化里。
嗯嗯嗯。
好，所以这个人才的培训也是那个时候算是麦当劳把他带进来。
而且你讲的这个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也就是因为他们这种比较有系统式的叫人才培训。它就变成说，你在无论任何一个地方，你所这个过程当中的体验感，至少都是一致的。
是是是，
因为它的标准化，所以你就会对这个品牌它所产出的东西产生一个信任感或者信赖感。相对的，这个东西引发到我自己身上有一个什么样的验证呢？就是我们不是经常在很多国家跑来跑去吗？
对，
其实你到了一个新的国家的时候，你对于当地的饮食你可能不是那么了解的时候，你一定会先去寻找你熟知的品牌。
对，
比如说我对对对麦当劳。我以前最常去的其实是 Fridays 啊，因为 Fridays 它在很多 国家也都有。
都有。
所以像我有时候去到一个新的国家，或者是我第一次去出差的时候，你一定会先找这种知名品牌，因为你至少知道它的 standard 是，对 对, 對 它的 standard 是在那里的，你吃到的东西基本上不会有问题，不会是在你意料之外的东西。
对对对，没错。
嗯，
就算是它因为当地的这个风土民情或者一些食材，它会
因地制宜，
对，因地制宜，但是你基本上它这个品牌或者它的食物是你可以相信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给台湾餐饮业带来一个革命性的概念转换，叫做卫生标准。
对，这很重要哎。
对，因为以前我们那个小时候那些餐厅，就是你去看他厨房，那应该是惨不忍睹吧？那个卫生环境条件
是
啊。可是当麦当劳进来之后，大家都看得到，就是柜台之后就是麦当劳的厨房。
嗯嗯嗯，
大家都可以看到它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整齐。
嗯嗯，
好，所以给大家一个哦，原来餐厅的厨房也可以是这种标准。
我们都已经今天一整集都在讲麦当劳，我希望麦当劳的企划听到之后自己能够主动的找我们报道。我们已经讲了一整集了，你还没有感觉吗？你都不会心动吗？
好，所以在那个时候大家也知道说，哦，原来餐饮业的这个卫生标准可以是这样子。相同来也教育了顾客，
嗯，
你吃东西的卫生标准应该是要像这个样子。
嗯，对，他树立了一个 standard 在那个地方。
对，对于国人的这个饮食安全的这个观念的提升，它其实是有帮助的。
嗯，
好
呀。
那另外一个就是提到你刚刚讲说，台湾人因为没有什么广告行销的观念嘛，
嗯，
所以可能那时候有麦当劳或 Burger Queen， 我们没有什么人知道。
嗯，
那麦当劳一进来就造成全国轰动，为什么？就是因为国外的这个连锁品牌，他们注重他们的广告跟行销这一方面，
嗯，
会让大家都知道说，哦，有这个品牌，会有这些产品，
嗯，
那比方说，我们还是以麦当劳举例，
麦当劳的企划听到了没有 ？Hello，你们代理商，代理商，
好，比方说，他有一个角色是麦当劳叔叔
，OK，OK，
对，是一个算是品牌的一个精神或者品牌的一个代言人，
这个是美国他们本来就有的，
本来就有，对对对对。好，那这样的一个角色出现，其实会增加消费者对他的品牌好感嘛。
嗯，
那相对来讲，就会对你的产品产生好感，然后进来消费。
嗯，
另外还有一个，在1980年代，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行销手段，
嗯，
就是快乐儿童餐。
嗯，
快乐儿童餐其实还好，没什么，就是快乐儿童餐它照顾了就是比较年纪小的那个消费者。
嗯，
好，所以因为这个族群而特别量身定做的，所以那时候也引起轰动。 但真正让儿童餐轰动的是它里面有玩具。
对，而且当时除了有玩具之外，我记得它也是最早玩起所谓附加价值，比如说那个时候Hello Kitty 的玩偶的收集。
对对对。
啊，这个也就是从麦当劳开始的。
对，因为有这些行销手法，所以比方说当儿童餐开始附玩具的时候，所有的小朋友都要求就是爸爸妈妈要带他去吃麦当劳，造成他们业绩像喷射机、像火箭一样往上飞。
对，
好，所以这个观念其实是当时台湾人没有啊，但是从那个国外引进来之后，我们就看到哦，原来可以这样做。
所以，
所以广告行销的观念也是他们那边带进来。
所以这又印证了另外一件事情：品牌行销必须从娃娃抓起，就是你要从小孩的身上就要开始累积，因为这些人分分钟就是下一代的消费主力者。
对，没错，没错，你抓住了那个小朋友。同时也等于抓住了爸爸妈妈。
对，这个真的很聪明哎。
对，但我刚刚是以麦当劳举例啊，当比方说像肯德基或汉堡王，他们其实基本上都是 follow 这样的一个的我们讲程序也好，或者是一个这样的类型，对，轨迹也好。其实我们只是以麦当劳举例哈。
嗯嗯嗯。
那像这个国外素食业者，他们还有一个就是导入另外一个观念，就是社会的这个企业的社会公益责任
啊，就是 CSR 的部分。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其实，比方说像我刚刚提到麦当劳署，他们就会跟就是一些公益团体合作，他本身有什么麦当劳
儿童之
家、慈善针，对对，那就照顾一些就是偏远的一些有生病的一些小朋友，
或者是弱势的团体。
那其实这个都是由他们就是带到台湾来这样一些概念。那除了提升那个企业的形象之外呢，也间接提升他们的销量，因为我对你这个品牌好感，我才会进来。
嗯嗯嗯。
所以这些观念或者是这些行为的改变呢，都是因为国外的这个跨国的素食业者所带到台湾来。
嗯嗯。
我们才会造成就是台湾现在餐饮观念上整个的大翻新。
而且说实在，某个程度上面来讲，也因为这样的这个国际品牌，它提供了一个可供信赖的一个品牌认同度。那所以他在比如说展店或者是说他在扩张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比较能够让当地的民众接受。那越是这个样子呢，其实等于说越能够跟在地的一些比如说就业或者是人民的接纳度产生了一个很高的融合。所以这样子的把品牌当成品牌来做的企业，它的品牌才有它真正的价值。
对，没错。那我们刚刚前面提到是属于当国外素食业者来台湾的时候，针对餐饮业所带来的一些改变，
嗯，
那其实对其他的面向来讲，还是有不一样的这个
影响，
会对影响。好，比方说，他打开了台湾人的眼界，原来在国外有这样的一个食物，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品牌，
嗯，
因为在这个之前，大家都是在地的这些品牌或餐饮，或是夜市，我们之前聊的这样，好。那间接也等于增加了大家的国际观，因为我们之前没有接触到国外的东西，但我们现在接触到了，接触的品牌跟面向也越来越不一样，多元化，所以大家说，原来在国外还有这样子，对于我们这个观念的整个重新形塑或者重新建立，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好，那另外刚刚你有提到是说，这个品牌到台湾来，它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嘛，
对
不对？因为他开一家分店可能需要很多人，那开这么多家分店需要更多人，
甚至他需要中央厨房，他需要配送。
对对对，那在麦当劳刚进来台湾的时候，他们其实有就是做一件事情，就是增加在地产品的这个消费，也就是说很多东西它是在地就地采购，举例食材，像生菜啊，或者是可能什么
番茄啦什么的，
对对对，就是台湾有的，他们就地采购，那包含餐具，或者一些包装的一些包材
调料、啊，
就只要对只要台湾能够买得到的，他们就会在台湾采购，
因为这样也是降低它的成本啊。
对，没错，那相对来讲，其实也是增加了台湾这边的这个产品的这个销售，就是各个品牌，不是各个品牌，各个产品的这个销售量，
等于他其实自己也会有他一个自己的生态链，
对，他带动了当地的经济，
对，对对，
好，所以他是一个正向的这个影响，好，那还有一个比较隐性的影响，这个，它会让我们的这个社会的步调越来越快
啊，因为它是一个讲求速度跟效率的一个产品，
对，因为在素食业进来之前，对于我们去餐厅吃饭来讲，就是我进来坐下来点餐，点餐可能过个5到10分钟，我的餐上来，
嗯，
对不对？
对。
可素食不是这样的，他可能先做好，嗯，你一进去，我要这个，他抓一抓抓就包起来，你就可以带走，
30秒，
可能过程30秒，1分钟。
对，因为我印象当中，我去上过他们的课程啊，就是我就在帮他们讲课。嗯，他们自己的好像是一个柜台的处理时间是45秒到60秒之内要完结。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好，所以大家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东西已经不是我吃饭然后花那么多的时间才能带走。
嗯，
很多事情可以很有效率的把它做完。
嗯，所以效率是它带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影响。
对，那既然餐饮业可以这样做，我自己的行业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嗯，
好，所以大家就开始针对自己的 SOP 去优化，去更加的有效率，所以很多的步调就越来越快。加上科技的发达，比方说后来网际网络的这个诞生嘛，
嗯嗯，
以前寄信可能寄一个要3-5天才会到，
嗯
，email 1秒钟就到
，
对，所以它间接的也是加快整个社会的步调。
没错，
对对，
没错，我们的确受到这个国际接轨之后，我们整个的进步真是用飞快来形容，尤其是网际网络加入之后，再加上现在不管是2G、3G、4G、5G， 现在所有的东西已经到了 IoT 的时代了，所以很多东西它根本就是连秒都可能来不及计算了。
对，所以大家也可能就是觉得，哎，不可思议说，哦，原来一家素食业者也可以造成这个社会上这么大的影响，
嗯嗯，
但的确就是，
当然我们可能并不是单指麦当劳这个品牌了哈，
啊，对对对，
麦当劳的企划赶快打电话来。我们指的是说，像这样的国际品牌进入到了台湾之后，它所间接的带来一些比较国际化的一些作为，它让我们去跟国际的行为能够做接轨哈，那渐渐的能够跟上国际的速度，我觉得我们想要讲的是这个。
对对对，那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都一直拿麦当劳来举例呢？
就是因为他们业配还没送到啊。
对，因为本人跟麦当劳过去有一段渊源
啊。You personal 吗？
对对对对，就是以前在学校念书去打工嘛，然后就因为我念戏剧嘛，
哦，
所以后来就找到那个广告公司，因为广告公司那个负责人是那个业务的负责人是我学姐。
OK，
那时候我们做的是麦当劳叔叔的这个表演。
OK。你个人扮演麦当劳叔叔吗？
当然不是，
哦，
他，我是跟着麦当劳叔叔在旁边帮他递欧西莫里递道具的那种。
你刚刚说出欧西莫里这个词吗？我的天哪，啊，你好跟时事梗啊！
我就是麦当劳那个叔叔的小厮。
我的天哪，刚
就是
刚好有华灯初上的感觉，欧西莫里。
对，就是我们会跟着叔叔可能去学校表演啊，就是传达一些比较正向的观念，比方说教小朋友洗手啊，
嗯，
或者教小朋友运动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比较一些正向观念的传递，或者是去探访住在医院的病童那些的，那因为跟他们有接触，所以对于他们的这个企业文化会比较了解，所以今天才会一直拿麦当劳来举例，
哦，
因为以前比方说我们去外面巡回哈，就是从早餐吃到晚餐都是麦当劳，
好。
那讲到麦当劳，因为这个是跟算是对于台湾来讲影响最大的这个素食业品牌，所以可能很多人也不知道麦当劳过去的历史。
嗯，
我大家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聊一下。
哦，这个你好有资格可以聊。
其实比方麦当劳或是肯德基或就是其他一些国际品牌的这个素食业者呢，他们其实到台湾来说，刚开始都是跟在地的企业合作，有点像是合伙开公司或是总代理的。对对，或总代理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嗯嗯。
以麦当劳来讲，就是那个时候有一家叫做宽达食品。
嗯嗯，这个是知道的。
那成立的人是孙大伟先生。
嗯，可能大部分的人并不了解他啦，因为他毕竟是在某个领域比较有名的人。
对，提到孙大伟，大家会想到他是广告教父，怎么会是跟台湾素食业有扯上关系呢？
嗯，
是因为他有一年是跟他的哥哥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他们三个人去国外玩，
嗯，
然后看到了麦当劳，想要说把他引进到台湾了。
嗯嗯嗯。
然后所以后来就是经过中间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把他带到台湾来，成立了宽达食品，然后就是把麦当劳正式引进到台湾来。
我记得他们当时的成立好像是各自50%的占股吧，大概当时是这样。
哦，大概吧，这个我就没有特别去研究。
嗯，
反正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是由宽达食品，所以 早期在麦当劳刚开幕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比方说那个餐垫纸上面会写宽达食品。
嗯，
那后来呢，就是总代理嘛，这件事情其实做久了之后，大概总公司大家也知道说你会怎么经营这个在地的市场，所以不光是素食业，或者不光麦当劳，甚至很多像我们之前经营的汽车品牌，
嗯，
本来是总代理做销售，后来变成是国外总公司直接来开分公司取代总代理
啊，很多是这样子的。
对，那后来呢，就是宽达食品之后呢，就是台湾麦当劳，就是国外的麦当劳直接在台湾开分公司，叫台湾麦当劳。
OK，
对对对对，好，所以后来就变成是在宽达之后，就是由国外那边直接来算是直营这样子。
嗯嗯嗯。
但到前几年呢，应该是受到疫情的影响，或者是他们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盘算，后来就是又把它开放，就是变成这样总代理的这个概念。
嗯嗯嗯。
好，所以现在台湾麦当劳的业务是有一家何德昌所取得。
哦、OK。
所以现在叫何德昌麦当劳。
哇哦。这个也好蛮还蛮妙的，这个果然是这个商业经营里面的不断的更迭
演化，
对对对对对对。
好，所以大家都很常吃或很喜欢吃麦当劳，但可能对于麦当劳一些过去可能没有那么了解，所以大家帮大家稍微recap 一下这样。
我觉得今天其实主要聊的是就是这种国际品牌的食物，然后或者是它的一些风土文化进到台湾来之后，对台湾带来一些还蛮大的一些社会性的改变。
对，没错。
嗯，那我们就在这样子的社会性的改变之下，变得越来越跟国际上的某些步骤跟步调越来越接近，这个也就是等于我们跟着这个世界一起的进步啦。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今天只是让大家了解一下台湾素食业发展这个历史，还有曾经出现在台湾的素食业的一些品牌，让大家了解一下。
嗯嗯嗯。那如果说你家的附近呢，还有什么很你之前不太了解的一个素食业者，他其实还活着的话，请你就多多去支持他们一下，尤其是那个宜兰的像基层的朋友，请也让我们了解一下他们活得好不好，我们也很想要知道。然后那个自由品牌的顶呱呱，请大家多多的去支持一下，毕竟是台湾自由品牌嘛。然后顶呱呱的企划，赶快来找我们也做业配，
我们会有优待价。
好，那么今天
我们
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觉得今天讲的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它跟我们的生活贴得非常非常的近。
没错，好，所以如果大家还希望收听到这样一些知识的话呢，请继续锁定我们阿北来了。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如果你有任何想要跟我们聊的话题，或者是对我们今天的内容有任何意见的话，欢迎到我们的粉专留言。如果你收听的频道有打分机制的话，麻烦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
好，那今天就到这边为止了。
好，那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拜拜。